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开始读经。今天是旧约利未记的第一章1到13节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。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放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，并只有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清洗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。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燔祭切成筷子，连头和脂油，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脏腑和腿要用水洗，祭司要全然奉献，烧在坛上。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教会。我是 LB 牧师，是教会的牧师之一，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里。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开始一个关于立位记新系列的讨论。我首先问个问题：如果你经历过自动清洗洗车的时候，那如果你在洗车还没有完成就开车，你有没有想过会发生怎样的事情？你知道，你有的时候开车去那些自动的洗车间，你停下车，踩住刹车，这些机器在你的车上上上下下移动，用水和肥皂喷洒，然后那些旋转的刷子可以洗刷汽车，使它清洁，去除污垢，然后它会冲洗，最后擦干汽车。我孩子很喜欢它们，感觉就像在迪士尼乐园玩一样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开始开车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清洗还没有结束哦。有一个司机决定自己找出答案。我看了他的视频，他开车进去，有一个红灯，上面写着停车，他就照做，车停下来，刷子开始旋转，一切按照他应有的规则来工作。他刷过汽车的前面，然后司机决定开车。我把视频看了好几遍，实际上我以为他是想让刷子来碰到车子。其实你应该做的是保持不动，刷子上下的移动，而不是车。所以司机应该开到刷子前停下来，这是一个安全的功能。有一个大红，一个大大的红色标志在闪烁，stop 停止。但是司机还是继续往前开，他试图把刷子推开，他倒车再往前走，这时候他就一直无视那个停止的标志，直到他卡在刷子中间。当他再倒车的时候，整个汽车就翻倒了，砰的一声就撞到了汽车的后部，变成了一个灾难。做事需要用正确的方式，符合规则才是对的，才能正常工作。以自己的方式做事，可能会以灾难来告终。洗车其实是很小的一个事情。那关于接近靠近上帝呢？那可是件大事。利未记要教导我们关于上帝和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如何，特别是他的子民如何接近上帝，如何与上帝相处。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接近上帝才是完美的？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， 结果比灾难一定是以灾难告终。不仅是当时的旧约的以色列人，对我们来说，即使在今天，当我们重新看利未记的时候，仍然需要被提醒。我们今天会开始讲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，我们会在以后的几周当中把利未记逐章的进行研读。当我在问大家的时候，我们以前没有讲过利未记，所以当我问大家你们最喜欢读圣经中哪一卷书的时候，利未记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所以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利未记呢？好吧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，它里面提示到说神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，我们需要听到它，也就包括利未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巴尼教堂，我们的旧约新约是混着讲的，我们会讲福音书，也会讲先知书。第二个原因是包括利未记在内的旧约都为耶稣奠定了一个基础。耶稣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并不只是在伊甸园之后就突然来到了。上帝正在奠定多年的基础，在旧约中，在以色列国里面。所以当耶稣终于来到的时候，人们会明白他更多，明白他为我们做什么，明白他是谁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直接从利未记转到今天的我们。旧约中还有关于食品和礼仪，它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，它适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。但是当我们理解以色列的书卷，然后理解它是如何在耶稣身上实现的时候，就明白它是如何适用于我们。我们在利未记一到十章中特别会看到献祭和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为什么会我们讲利未记呢？第一，它是神的话语，对教导我们很管用。第二，也是因为它为耶稣奠定了基础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利未记是圣经中的第三本书，创世记是第一卷。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了一切，即使因为人类的罪恶世界破碎了，上帝仍然会带来祝福，通过亚伯拉罕他的家族成为了以色列人。出埃及记第二本书，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也脱离了奴役，他给他们成为子民的一个特权。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神与他们同住，住在会幕当中。会幕就像一个移动的宫殿，是一个帐篷。它出现在埃及记的末尾，在出埃及记的四十章中，也连接到利未记第一章。为我们宣读了这一章，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神在他们中间，神与他们同在，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利未记。还有一个事情，其实是一个问题，一个大问题：圣洁、公义、宇宙之神如何与以色列人一起生活？你看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他们是有罪的，上帝是完美，是圣洁的，神无法容忍罪恶。所以他怎么能跟有罪的人一起生活，而不是消灭他们呢？就像上帝是太阳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像黑暗一样，上帝应该把黑暗抹去。所以我们就不明白以色列应该如何与上帝建立关系呢？所以你能看出为什么利未记很重要吗？因为它会教导我们关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这就归结为为什么你如何与上帝建立关系？答案是必须与他自己的方式。你与上帝的关系是他说了算。我们将涵盖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，这也是我希望你记住的东西。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是以他自己的方式，按照他的条件。 当我们看这些章节的时候，意味着两件事情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，要与上帝建立关系，就必须要献祭。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中有很多的祭，你看这个圣经中的小标题，第一章是燔祭，第二章是素祭，第三章是平安祭，第四章是赎罪祭，第五章是赎愆祭。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，他会再一次提到相同的祭品，但这次的指示是针对祭司的，以及他们的工作是什么。要得到重要的信息是，要接近上帝就必须做出牺牲。我想专注为我们宣读第一个燔祭，也就是第一章的内容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旧约中的以色列人，你要做什么？首先，你要去你的牛群当中选择一头公牛。你不能选择那种很差的垃圾或者半死不活的，它必须是你的牛群当中最好的一个，是没有缺陷的。它可能是你最昂贵的牛，你把它带到会幕的入口，带入会幕，然后你把它交给祭司，然后你把手放在公牛的头上，然后说你所有的罪都被放在这个公牛身上。接下来这里的描述就非常血腥了。你割开了公牛的喉咙，祭司的工作是在血液流出的时候接住一些，然后在祭坛上撒一些血，那里有火，然后来燃烧来焚烧。你能想象，如果我们在教堂里这样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吗？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令人兴奋，但它绝对会令人终身难忘，不是吗？我们不会不再有这些 PPT， 只是有牛，还有更多的细节。你给牛剥皮，把它切成块，然后你清洗器官和腿。我猜他们可能很脏。祭司把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烧毁。我有一次记得开车经过Gordon 的时候， Gordon 的教堂外面有一个标语，上面写着是混乱的教堂。我以为他们谈论的是说这里有小孩，是乱七八糟的教堂。想象一下，到处都是喊叫气味，哇，你的手好脏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所以我想问，为什么？到底这里的事情问，这里的问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接下来在第四节当中，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细节。在第四节说，你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它是代表你接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接受为你赎罪。赎罪的意思是把事情纠正过来，这意味着修复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罪恶因为它的严重性导致了死亡，用动物的牺牲至少是象征性的来取代了以色列人，而那个以色列人他被洁净了，他被饶恕了，他被原谅了。我以前听过一个可爱的小解释，大概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，他们是 atonement 的拼写可以说是 atonement， 就是代表一次性的。你可以把那个字拼写一下，然后看atonement， 它是可以分解成 at one month， 意思是一次啊，赎罪，一次性的赎罪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，它意味着修复关系，回到正轨。我们没事了，我们被原谅了，饶恕了。比如说，我借了你的车，出了事故，我把它搞砸了，为了赔罪，我必须把车开到大修的地方去修好，然后付钱。赎罪意味着修复它，罪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解决它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牺牲。上帝说，如果你要想建立关系，你要想接近他，和他合二为一，这个就是方法。 就是通过献祭牺牲。你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，这个献祭是通过祭司。第一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献祭的，利未记第八章、第九章是关于祭司的。在这个阶段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，摩西的弟兄亚伦是祭司，是大祭司，祭司的代表。要与上帝建立关系，你需要献祭，还有需要帮助你献祭的祭司。祭司是个中间人，介于有罪的以色列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。我想让你注意到的这些章节中的很多细节，有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以及如何做、做什么，各个身体的部位，如果是公牛、是山羊，如果你这么做，然后是给祭司的指示，再重复、再次重复一遍。我也认为为什么很多人对利未记感到很震惊，可是我认为这是恰恰是有意思的地方，细节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要想接近上帝，你必须按照他的方法，按照他的条件，你不能只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冒险，然后出了错再去弥补，他必须是上帝的方法，或者根本就不要做。这就是我们在利未记中所看到的，在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献祭，在第八章当中亚伦和他的儿子被任命为祭司，还有那些精心制作的仪式，在第九章中他们开始小心的履行职责。在这一切的结尾，在第二十四节，在第二十四节的章节的结尾，上帝他说他很喜悦，火从主的面前出来烧尽了祭物，人们大家都在欢呼，都在敬拜，一切都以正确的方式完成。但是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做事，你可以尝试你自己的方式，结果一定是崩溃了。我们一起看第十章的第一节，在第十章的第一节中，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吩咐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未经许可的火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上帝说的。第二节里面说，于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他们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三节中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，耶和华说，在亲近我的人中我必显为圣，在众人面前我必蒙尊重。这里两个人纳达和亚比户，他们做错了什么呢？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未经许可的火，他们用错误的方式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献祭。尽管上帝很清楚告诉大家如何去接近他，可是这两个人仍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结果他们死在主的面前。你看到利未记发生的事情了吗？上帝在他的恩典中说，你可以来靠近我，这就是做到这一点的方法，但是不要随意的来做，而必须是按照他的方式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你明白为什么利未记是如此重要吗？甚至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。当然除了我们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，我们可以看看什么是相同的，什么是不同的，以及所有的这些是如何指向耶稣的。相同的地方是神是圣洁的，你不能只是接近上帝，除非你按照他的方法。相同的是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有罪的，而且我们继续在犯罪，我们仍然在犯罪。因此当我们要靠近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献祭，我们需要祭司。有些东西是一样的，也有是不同之处。不同之处就在于耶稣他改变了一切，他就是祭品当中所指向的那一个人，神指的就是耶稣。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一起研读过，在希伯来书的十章第十九节， 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”我们只能按照他的条件来接近上帝。我们的祭司就是耶稣，他也是牺牲品，是那个祭物。立位记当中的献祭指向的就是耶稣。今天他就在这里。这些旧约的祭已经被废除了，我们不再有一系列的献祭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献上，因为耶稣当他牺牲一次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牺牲他的祭就处理了我们所有人的罪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有多大有多么糟糕，都被耶稣的祭所处理了。所以你明白立位记在说什么吗？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就是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给我们的道路就是耶稣。让我们从立位记中所看到的学到的东西得出一些启示吧。首先是因为耶稣，我们才可以带着信心，完全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接近上帝的方式与我们有多好，与我们有多虔诚，与我们的记录多么的完美无瑕毫无关系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关于牺牲和献祭，耶稣的献祭，他是我们的祭品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祭，这也取决于你的经济条件。如果你买不起公牛，你可以送一只羊，你可以献上一只羊。如果你买不起羊的话，你可以献上鸽子。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他的儿子。你看到上帝是怎么说的吗？他希望我们完全的圣洁，这就是他给以色列人献祭的原因。因此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他做成了这个赎罪的祭，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。立位记第一章有这样的一个细节，那当祭物被焚烧的时候，香气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它可以让上帝非常高兴的来拯救我们。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，上帝他不会半心半意的来拯救你，他不会很不情愿的来拯救你。拯救给了上帝最大的喜悦，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式，让我们可以遇到神，认识神，我们来爱神。立位记中所描写的神，他是太奇妙了，不可思议的爱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完全的信心。但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行不通的，让我们记住我们接近他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。在第一章中所有的这些细节，一直到第十章，任何不是耶稣的方法，它起不了作用，也不是一个信心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方法。不管那个是什么方法，也许是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思想，或者你自己可能会自己心里想，不管你如何敬拜上帝，只要你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正派的人，上帝都会让你进去。也可能我们从做基督徒，我们从耶稣开始，我们就开始转向其他的事物。一开始我们敬拜耶稣，慢慢我们就开始转向其他的事物。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的人生记录多么好，我们会自己想，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正派的人。也许我们跟别人相比，我们跟这个世界相比，我们是一个好得多的人。比如说我们每周都去教堂，也许在过去6个月、6年，甚至60年当中， 我们都持续的去教会聚拜敬拜，我也有去跟别人见面打招呼，我也在教会当中侍奉，我也教导过圣经，可能会带领一个小组等等等等，也许看到我为上帝所做的一切，这些够吗？这些是不是我能够接近上帝正确的方法呢？作为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献场的好处是，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献祭是多么令人难忘，那个声音、那样的气味，甚至有些血腥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记住，当我们阅读利未记一到第十章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迫切的需要耶稣，因为他才是那个唯一进入上帝的方法和途径。让我们去陶主喜悦的祭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献祭，让我们可以把祭这个献祭的馨香献给上帝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真实可贵的生命。让我们牢牢地抓住耶稣，他是那馨香的祭，他也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经文，谢谢主借着利未记来向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如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唯一只能通过这个祭物和献祭。我们也真的知道，耶稣才是那真实最美好的祭品和祭司。我们祷告，如果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真的被神的话语所震撼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接受顺服，让我们能够真的专注于你，不再看到其他的东西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